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主持新航母福特号正式服役仪式，耶路撒冷老城周六再发冲突，法国等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谴责西岸发生的最新袭击事件，举办刘晓琪头七海祭的广东维权人士被警察带走，白宫新任联络室主任公司受华企业案尚未获得批准，泰国逮捕25名台湾诈嫌犯，台湾呼吁遣返回台，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演开始，美国空袭行动造成16名阿富汗警察丧生，冲突加剧，德国与土耳其关系进一步紧张，世卫称也门面临世界上最大的霍乱爆发威胁。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海军新一代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周六正式的下水服役，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到场主持了下水仪式。法新社的消息说，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第11艘航母，也是美国海军全新打造的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朗普呼吁国会支持他增加国防预算的请求。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福特号是以美国第38任总统、二战期间海军副司令杰拉尔德·福特的名字来命名。福特号航母舰长在下水仪式上表示，美国制造出10万吨级的最大核动力航空母舰，显示美国威力无人可比。他还表示说，无论福特号今后将执行何种任务，我们的盟友将会高枕无忧，我们的敌人将心惊胆战。数千名美国民众也来到诺克海军基地观看航母的服役仪式，特朗普也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赞扬美国军方以及美国劳工建造这艘造价近130亿美元的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特朗普并且借此机会呼吁国会通过更高的国防预算，让美国拥有更机密的装备。特朗普也间接对福特号落成延期以及费用超出预算表示了遗憾。福特号航母母舰在2009年开始建造，到2015年9月才完成，建造费用达到130亿美元。福特号可以搭载超过4460名的官兵，以及多达90架的舰载战机，服役期可以达到50年。据称，福特号是美国海军全新打造的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超过10万吨，最高速度超过30节。福特号的航空母舰也是以目前的美国海军主力尼姆兹级的航母为基础，进一步改良，采取电磁弹射系统，这是福特号航母的特点之一。美国海军计划到2031年航母的数量增至12艘，特朗普承诺将壮大海军航母战斗群的规模。法新社消息，在东耶路撒冷也都以及约旦河西岸周五爆发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冲突，造成至少3名8人死亡之后，周六耶路撒冷老城又爆发了新的冲突，联合国秘书长谴责西岸发生的最新的袭击事件，法国等在周六要求召开安理会的紧急会议，安理会则是定于周一举行紧急会议来讨论巴以的局势。据法新社援引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青年周六在与以色列军警的对峙当中中弹，随后不治身亡。3名巴勒斯坦人周五在与以色列军警的冲突当中死亡，而同一天，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备战西岸领土的一个定居点，用刀刺死一个以色列人家庭的3名成员。以色列军队在周五晚到周六清晨对发起袭击的巴勒斯坦住所发起了空袭。以色列的军方发言人说，这名巴勒斯坦人的兄弟被逮捕，武器也被收缴。发起袭击的巴勒斯坦人19岁，在袭击当中被打伤，是一名哈马斯运动的支持者。以色列军队随后封锁了这名巴勒斯坦人的所在的村庄。而在耶路撒冷老城以及青金寺，以色列军队则是继续 严密的把守。法国、瑞典和埃及在周六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针对耶路撒冷暴力升级展开紧急的会议。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六指责以色列的安全部队在耶路撒冷敏感的圣地冲突当中过度使用武力。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谴责西岸发生的最新的袭击事件。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周五发生在一名巴勒斯坦肇事者在备战西岸领土一个定居点用刀刺死一名以色列家庭三名成员的事件。古特雷斯并且在声明当中向丧失亲人的家庭表示了慰问。他再次呼吁所有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动荡进一步升级的行动，或者发表类似的言辞。据路透社援引熟知内廷的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任命的白宫联络室主任斯卡拉穆奇出售名下避险基金公司给中国的海航集团旗下的企业的案子尚未获得美国主管机关的批准。特朗普此前任命了53岁的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联络办公室的主任，这一任命引起了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不满辞职。斯卡拉穆奇被视为是长期支持特朗普的华尔街金融家。法新社说，这位外表光鲜的53岁的共和党募款能手首度担任公职，而斯卡拉穆奇一直以来就经常出面替特朗普分忧解难，特朗普胜选以后也最早成为交接团队的成员。路透社说，斯卡拉穆奇一月份同意出售天桥资本，为自己任职特朗普政府做准备。特朗普在周五改组政府致使请辞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而斯卡拉穆奇任白宫的事总算是尘埃落定。不过，审查外国事业并购案有无潜在国安风险的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还没有批准天桥资本的出售案。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以来，北京当局一直严密任何有关刘晓波的追思活动。各地已经传出维权人士被拘捕、被旅游或者是被限制居住的消息。最新一例举办刘晓波头七海祭的广东维权人士在周六被警方带走。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刘晓波逝世头七当晚，数名广东公民在海边祭奠，并在推特发照片悼念。周六传出的消息显示，多名参与者已被警方带走，包括魏小兵、何玲、李学文、汪兴等六人，还有一人下落不明。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兴彤周六在脸书发文说，19日在广东海边举办刘晓波头七海祭追思活动，多名人士周六凌晨被警方带走，现已失联。邹兴彤则表示，当地警方周五深夜兵分两路，对主办刘晓波头七悼念的人士展开搜捕，十几名警察周六凌晨一时在魏小兵的住处将他带走，并搜查房屋，检查魏小兵前妻的电话。此外，警方凌晨3:00许出动17人前往参加活动的何林家中将他带走，并搜查了房间，带走了电脑主机。警方同时追捕另一名参与头七活动的人士卓宇珍，目前卓已失联。维权人士王立红周六也在推特发文表示，广东周五周六交际之间通宵大搜捕，除带走多人外，警方还在追捕其他参与海祭的人士。魏小兵现年40岁，参加过多次维权活动，包括2011年到过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山东东施古聪的家乡。2015年因声援709律师大抓捕事件被拘捕一个月。刘晓波病危期间曾到沈阳探访，刘晓波逝世当晚在医院外燃烛纪念。参与刘晓波追思活动的一些人士失踪的同时，刘晓波妻子刘霞至今下落不明。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史密斯已发信给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要求他邀请刘霞到访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当面向刘霞了解情况以及了解他的需要。根据法新社及多家外媒报道，虽然刘晓波已病故一个多星期，目前至少有四名安全人员在刘晓波遗孀刘霞所住的公寓外监视。法新社记者试图靠近时立即遭到警察阻拦。周五一个外国电视团队穿过公寓其中一座主要大门，随即就被身穿黑色与绿色制服的警官包围。 刘晓波逝世后，刘霞只出现于一段官方7月15日公布的视频内，所有与刘霞亲近的友人都无法与刘霞取得联系，他们相信他目前身在云南，受到警方的严密监控。这些情形与中国官方上周声称56岁的刘霞处于自由状态格格不入。
因为冲突严重加剧，德国与土耳其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因冲突严重加剧，德国和土耳其关系进一步紧张，口水战打得火热，欧盟也加入了战斗，站到了德国一边。德国政府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日前就土耳其逮捕关押德国公民表示了批评，这其中包括德国记者和人权卫士等。周四，外长加布里尔宣布政府将调整对土政策，并警告德国游客前往土耳其时要加倍小心。周五，德国暂停了对土军备项目。德国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则表示，鉴于土耳其去年镇压政变后，土耳其情报部门加大了在德国的刺探行动，德国现在不仅视土耳其为盟友，也视为对手。埃尔多安立即作出回应，称对土旅游警告不恰当。就加布里尔劝告德国人不要投资土耳其的话语，埃尔多安回应说，德国永远别想靠这类威胁让我们害怕。欧盟现在也加入了口水战，为德国撑腰。世界报周六报道说，欧盟扩大委员哈恩支持德国对土耳其的新政策。他说，我相信我们都已对土耳其表示了极大的耐心，但土耳其似乎并不看重这一点。哈恩批评土耳其推行破坏性路线。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卡塔尔的埃米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通过对话走出危机。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卡塔尔与海湾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从6月5号至今已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卡塔尔君主现在终于打破沉默。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周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通过对话走出危机，这也是卡塔尔君主在这一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做出公开反应。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在这一电视讲话中说，我们由衷感谢科威特埃米尔，我们的兄弟谢赫萨巴赫，科威特埃米尔予以的帮助，他的调停从一开始就给我们予以支持，我们祝愿他取得圆满成功。我们感激美国、德国、法国以及俄罗斯对科威特的努力所予以的支持。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说，卡塔尔君主在电视讲话中还强调，所有的解决办法都应该尊重各自国家的主权独立。
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事演习周六举行开幕典礼，中方的总导演是中国海军副司令员田中，而俄方的总导演是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据新华社报道说，田中在开幕词当中表示，今年中俄将秉持历年成功的理念，聚焦各国海上经济活动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还有应急的救援，进一步提升交流的层次，增进交流合作，有力推动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以及联合行动能力的再上新台阶。针对泰国警方破获两岸电信诈骗集团，台湾的陆委会在周六表示，台湾向泰国主张应该将相关的台籍人员遣返回台湾，依法进行审理，并且要求中国大陆方面不应该再将台湾民众强行押往中国大陆。中国的公安联合泰国警方近期在泰国破获了两岸电信诈骗嫌犯共44人落网，其中25人是台湾人。中方已经要求泰国方面全数遣送中国大陆受审，而台湾驻泰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正在全力协调当中。台湾的陆委会在周六就表示，陆委会与外交部、内政部等机关保持联络，掌握案情的发展。阿富汗警方表示，海曼德省一场美国空袭行动造成了16名阿富汗警察 丧生，另外有两人受伤。也门爆发霍乱，疫情亟待控制。尽管若干疫情热点新增病例有减缓的趋势，但是世卫组织在周六表示，雨季可能使情况进一步的恶化。世卫还表示，也门面临世界上最大的霍乱爆发的威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传统上十分温和的印尼，正经历着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强烈反弹。菲律宾南部正面临着圣战武装扎根并且建立大本营的危险。一句话，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东南亚不断扩大地盘。法国《世界报》为此发表题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大地的极端伊斯兰毒药》的视频。该报指出，长期以来，东南亚本是一个宽容伊斯兰教背景下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地区，但是日趋一日正在遭受着极端伊斯兰主义以及其派生的圣战组织的困扰。就好像是随着极端伊斯兰势力在中东地区，在叙利亚、伊拉克逐渐丧失地盘，却在东南亚培训出了一群信徒。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对这一演变感到担心。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几乎在东南亚到处扩张，尤其大幅扩张的是从沙特阿拉伯传来的瓦哈比教派。众所周知，这其中的前因后果，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圣战组织的基础意识形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则是圣战主义的沃土，它的修辞和说教滋养着圣战分子的暴力。最令人担心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如同叙利亚的拉卡、如同伊拉克的摩苏尔那样的圣战组织的大本营，用来为恐怖袭击服务。6月份在新加坡开会的东南亚各国国防部长对此表现出普遍的担忧。新加坡国防部长声明，正在抬头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是对该地区安全最重要的威胁。的确，就在他发表声明的同时，菲律宾正在费尽全力试图消灭一个圣战组织。该组织从伊斯兰国组织获取灵感，夺取了棉兰老岛马拉维城市的一部分。5月26日，毛特组织伙同外国恐怖分子一起对马拉维市发动攻击，其主要目的是占领南拉瑙省，并在该省的议会大厦升起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帜。菲律宾政府武装至今也没有完全征服这个训练有素、武装到牙齿，并且拥有众多外国人参战的圣战组织。本地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与外来的圣战分子结成联盟，在东南亚地区实属罕见。整个东南亚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圣战组织扎根，建立大本营，如同伊斯兰国家圣战组织在叙利亚拉卡、在伊拉克摩苏尔所建立的基地那样。世界报视频指出，印度尼西亚在美国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立即发生了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这个国家现在成了政教发生重大演变后果可能会十分危险的舞台。作为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拥有2亿5500万人口的印尼，人口的 87% 是穆斯林，正在经历着伊斯兰极端主义强力上升的阶段。多少世纪以来，掺和着当地的风俗，印尼实践着一种温和的伊斯兰教，并对所有少数宗教都十分尊重。今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步步扩大地盘，从雅加达前任华裔省长钟万学被以亵渎罪判刑两年可见一斑。钟万学不过在一场竞选活动中胆敢引述古兰经当中禁止穆斯林选择非穆斯林担任领袖的章节，指控竞选对手试图利用宗教影响政治，愚弄大众，结果招致伊斯兰教保守团体抨击侮辱伊斯兰经、亵渎宗教，并发动大规模的抗议。世界报认为，对于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喷发而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印尼中央当局负有一定责任。2011年，印尼政府允许在亚奇特区实施伊斯兰法，这一做法与一个友好而自由的印尼宗教传统第一次发生了摩擦。 从那时起，随着海湾国家大学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印尼年轻教徒，瓦哈比教派随之扩展到印尼其他地区。该报的结论是，好在印尼大多数人还在抵抗，那些影响重大的温和穆斯林协会坚决地与极端伊斯兰势力扩张斗争。现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正在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打响，国际社会应该密切注视着这一演变，欧洲自难除外。欧洲十分清楚，圣战分子从来都没有边界。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六7月22日出刊的三份法国日报各以不同主题开篇，天主教十字架报趁暑假之际推出践行登山的周末专题，右翼费加罗报指出巴黎市长在一连串限制车流量的举措下与汽车全面开战。在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自动请辞后，争议始终不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成为左翼解放报的封面人物。解放报的社论写道，我们无法每天都说特朗普的坏话，但相较前两任的美国总统，上任六个月的特朗普还真不是盖的。20%的时间花在高尔夫球场，以及36%的民众支持率。为了创造前面这两项成绩，特朗普不惜说了许多谎，签署好几个遭司法抵制的政令，还有接连被爆的通俄门事件等等。社论续道，就算一连串的争议与政策失误，令人称奇的是，在共和党的支持者中，特朗普还是有人望，这大概就得感谢共和党的价值观了。当然，特朗普本身也深谙婉转两边的艺术。解放报另一篇文章又说，特朗普总统最大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给美国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看来至少他替一个行业带来了蓬勃生机。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最近做的一项调研，发现美国深夜秀节目撰稿人如今很忙碌，都在忙着写稿挤兑特朗普，导致特朗普用容印影像桂冠，被美国深夜秀节目对得最多的总统。该调研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100天里成为了1060个深夜秀嘲笑对乐的主角。例如 NBC 电视台擅长模仿政治人物的周六夜现场当然不会放过特朗普作为对象，节目也受到热烈欢迎，因为特朗普当选而苦闷的广大民众借此节目找到了出口，周六夜晚也俨然成了反特朗普的集结中心。周六夜现场自特朗普上任后吸引的平均观众人数创下24年来的最高水平，第一季总的收视率同比增长 26%， 尤其是2月11日播出的这档综艺节目是8年来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期，观众们踊跃收看亚历克·鲍德温再度模仿特朗普总统，梅丽莎·麦卡锡模仿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解放报指出，周六夜现场的制作人麦可兹坚称他的节目是非政治的，有一半是真的，任何一个电视人都不会舍弃特朗普团队作为目标。当特朗普以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吹嘘自己的攻击，当他一再创造替代事实，当他以粗鄙的言辞贬损他人，当他喝令保镖警卫教训他们一顿来对付抗议民众， 或者是斯派塞，摆明就是一个没准备好、知识不足、敌视媒体的白宫发言人，他们就主动提供了节目演出的主题。这个节目通常会找一个正在新闻浪尖上想打专辑或者是要出新片的名人当主持人。特朗普自己曾经两度主持这个节目，鲍德温则是节目史上最常出现的主持人。特朗普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其实还没上任之前，特朗普就推文批评这个节目遭到无以复加。鲍德温回推，你若公布你的报税记录，保证不会更糟。另外，当一位周六夜现场的编剧以特朗普小儿子开玩笑的时候，因为触到舆论的红线而被无限期的停职。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Olivier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是，夏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向东南亚国家开放免签，但据说却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请您为听友介绍一下好吗？
啊，是，由于蔡英文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他一上台之后呢，两岸关系就日渐的恶化，那就可以预料到大陆市场跟大陆观光客来台的数量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蔡英文一上台就宣布推动新南向政策，就是希望台商除了西进大陆市场之外，也能够转向东南亚市场。那么大陆观光客不来的话呢，就希望吸引一些东南亚的观光客，所以呢，对东南亚国家就开放免签。那开放之后呢，东南亚来台观光客的成长的确也有小幅的增加，可是意料不到的是，泰国等等一些国家利用免签证的方便性来台卖淫的女性也大幅的增加。开放东南亚免签的前一年呢，台湾查获外籍人士卖淫的一年大约是150个人，泰国人只有1个人。那去年开放以后呢，一年大约抓到300人，泰国人有15个人，今年更是急速的成长。到今年5月的统计，就是前5个月而已，已经抓到将近300人，泰国人99人。那台湾警方现在也很担心，未来毒品啊或是枪支这些走私跟泛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除此之外，开放东南亚国家免签对台湾的贸易方面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没错，卖淫的是增加了，但是商务人士来台也增加了。台湾的外贸协会就透露，有免签之后啊，东南亚来台看台湾展览的一些商务人士增加很多。以今年6月初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为例，今年前20大参观者来源国当中，成长幅度比较大的就是泰国，成长了30%。那其次就是印尼、印度跟越南，这3个国家都成长了20%，俄罗斯也成长了14%。那这里面有许多国家都是台湾所谓的新南向的国家。那也因为这样呢，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宣布，泰国跟汶莱的国民来台湾的免签证措施的这个试办期间将延长到2018年7月，希望能够有助吸引更多新南向政策目标国家的旅客到台湾来观光跟洽商。
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巴拉圭总统卡提斯访问台湾，台湾当局除宣布给予巴拉圭免签证的待遇之外，同时一并也宣布了对拉丁美洲11个邦交国都给予免签证的待遇。这么大手笔的开放在国际上是非常罕见的，会不会造成一些冲击呢？
是，台湾给美洲国家开放免签原本只有3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跟智利。那这次蔡英文免签大放送，给加勒比海跟南美洲的友邦11个国家全部免签证的优惠。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这些国家治安令人忧虑，很多国家都在谋杀率排行榜上的前几名。 那这个事情啊，联合报曾经报道，一个知名的统计网站叫做 List 25，刚在今年的六月公布了全球前25名谋杀率排行榜。那台湾这次开放免签的11个邦交国，竟然有8个国家在这前25名里面。那这个排名它是依据联合国的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资料，以每10万人在一年当中被杀害的比率高低进行排序。台湾这次开放免签的邦交国，瓜地马拉排第5名，萨尔瓦多第4，贝里斯第3，排第1的洪都拉斯更是每10万人在一年当中遭遇杀害的高达94.4人。那正因为这些邦交国的治安很差，台湾大幅开放免签，让各界忧虑未来是不是会对台湾治安造成冲击。
对于这些因为给予免签优惠，对治安上可能造成的风险，台湾官方有什么说法吗？或者说有什么防范的措施？
是，台湾的移民署的说法是说，去年初台湾刚开始办理电子签证的时候，由于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的邦交国除了巴拉圭之外都已经给了台湾免签证待遇了，所以台湾也就决定给这些11个邦交国电子签证待遇啊。去年初的时候，结果呢，一年多以来这些邦交国的国民到台湾来，在台期间并没有出现跨国犯罪的情况，所以呢，台湾评估认为可以给予免签证的待遇。当然台湾的官方也坦诚，对于开放拉丁美洲邦交国免签确实还是有些疑虑，所以呢是在增加一些措施下来开放，就是有条件的啊，就是包括对方必须是土生土长的那个国家的人，或者是他居住多年完成规划的人士。如果是以投资的名义取得国籍，实际上他并不住在当地的人，那这种人就不能享有免签，以免遭到恐怖组织或者其他的跨国犯罪集团利用这个漏洞来进入台湾从事犯罪的行为。那总的来说呢，台湾现在已经对59个国家开放免签证，已经有164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或是落地签证。开放总是有利有弊，但是长远来看却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明峰。
谢谢夏荣，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下个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主持新航母福特号正式服役仪式，耶路撒冷老城周六再发冲突，法国等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谴责西岸发生的最新袭击事件，举办刘晓波头七海祭的广东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泰国逮捕25名台湾诈嫌犯，台湾呼吁遣返回台湾，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演开始，美国空袭行动造成16名阿富汗警察丧生，冲突加剧，德国与土耳其关系进一步紧张，世卫称也门面临世界上最大的霍乱爆发威胁。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亚洲周刊的内容，哈萨克斯坦与一带一路未来能源绿色思路，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论坛理事长费良勇谈汉堡 G20 抗议活动，还有法学与教学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将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哈萨克斯坦与一带一路未来能源绿色思路。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世博会，是中亚国家首次主办世博会，主题是未来的能源。中国国家馆以未来能源和绿色思路为两条主线，展示中国在传统能源转型、新能源开发和能源有效利用、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新成果、新技术，倡导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中国与哈萨克关系密切，习近平4年来3次访问哈萨克斯坦，而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访华20多次。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近年来有哪些重要的突破呢？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友好往来超过2000年，中国也是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境经贸区，对中亚国家经贸安全、反恐等合作关系具有战略性意义。合作中心不时探索跨境金融业务，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创新前沿的阵地。
那中国的企业投资哈萨克斯坦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中国华信是名列财富全球500强的民营企业，也是中东欧投资最大和影响力最强的中国企业之一。他们重视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作为世博会中国馆官方合作伙伴，中国华信用绿色能源点亮了中国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华信有个重要特点，即不是以单一企业合作或只做单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链甚至价值链的战略布局，更着眼于资源整合、合作共赢。而华信的海外布局也不忘融入当地社会。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有哪些有特殊意义的部分？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东区有一条冼星海大街，纪念中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冼星海在1943年从莫斯科辗转到阿拉木图，在这里度过他40岁生命中的最后2年半时间，受当地人民的关爱和照料。他创作了一批激情涌荡的传世音乐佳作，有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等。他收集和改编了大量哈萨克民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哈萨克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冼星海成了用音乐传递中哈友谊的使者。阿拉木图还构建冼星海故居。
那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曾经在缅甸北部果敢地区叱咤风云的女皇帝杨金秀逝世，享年93岁。她从小是男人个性，女扮男装，爱玩枪，骑马打仗，曾经带着儿子离开丈夫，实际统治果敢4年。她坦诚不喜欢男人，更不喜欢她的丈夫，也曾经花费巨资买了缅甸影后来当老婆。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的内容。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国集团峰会于7月7日和8日在德国的汉堡举行。作为一个直接影响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平台，20国集团峰会吸引了各方的密切关注。峰会前夕及峰会期间，世界各地的抗议者陆续涌入汉堡，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海外多个中国民运组织则在20国集团峰会前夕，在7月6日至7日举行了宪政民主民族自治2017年欧洲蒙维藏汉汉堡研讨会，并在随后的7日和8日在汉堡举行示威抗议，以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关注。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中国和亚洲民主论坛理事长费良勇先生，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主要情况。费良勇先生您好。
哎，你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本次活动展开的情况、活动的主要内容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次活动动员了哪方人士，又有哪些组织参与？
这次我们的汉堡峰会活动啊，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7月7号和8号两个白天呢、我们是街头的抗议活动。7月6号和晚上呢，是蒙维汉藏几个民族的对话的研讨会。街头抗议活动的内容呢，主要是反对中共的专制腐败，就要求实施政治改革。我们基本的要求要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要求中国的文明要从世界的文明要全面接轨， 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的那种经济接轨，我们还要求要政治接轨、法律接轨、文化接轨、社会接轨。中国要真正负起大国的责任，就是要为全球的经济、政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说来，我们是要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各个民族人民的心声。我们认为呢，民主制度是中国唯一的前途和出路。我们要求中国呢提出一个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我们要求落实公正的民主政策。我们认为台湾呢是中国大陆的榜样和指路明灯，我们坚决反对台海战争，我们反对中共用武力来威胁台湾，反对在外交上来打压台湾，我们要求缓和两岸的关系，这对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参加这次汉堡活动的中国组织有很多，包括了多个的民运团体、文化团体、人权团体、多个民族的代表。所以我就说呢，这次在汉堡举办了 G20+1 的国际论坛会议。 G20 当时指的是二十国集团的峰会，加一呢指的是反对派，当然这特别指是中国的反对派。参与的组织包含了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民主中国阵线总部、独立中文笔会，比如说中国共和党、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欧洲中国学社、内蒙古人民党，还有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还有喀木普什的莱茵马什职业高校，有欧洲的汉藏文化交流协会，还有德国的学生学者联合会、民政的德国分部等等一些团体。那么参加的人士也是有很多。
中国的少数民族议题似乎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在此一问题上你们提出了怎样的诉求？通过研讨会又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在我们看来的话，民族问题的核心呢还是政治权益的一个对等公平，经济利益呢要互利双赢，文化价值上呢要讲究要继承或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传承。说到底呢，不是统和独的问题，也就是普世价值观的问题，核心问题还是人权和民主问题。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各个民族啊要和谐共存。我们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寻求独立，而是在中国的框架下实现高度自治，在保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让中国和平建立有序的实现民主化，这对中国各个民族啊都是有利的，对中共呢也是有利的，这容易获得全体中国人的支持。当然有人呢会提出独立诉求，我本人不支持分裂独立，但我始终坚持就是说一个自由原则，就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这个论坛我们是保证它一定成为一个自由的论坛，那就是说我们是搭建一个自由对话的平台，让各个民族、各个团体、各种势力都可以协商对话，让各种观点自由交锋。
你们提出了促进和落实真正的民族政策的主张，在您看来真正的民族政策应该是怎样的政策？
真正的民族政策的基点还是坚持人权至上原则，我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也高于民主权，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民族的权利看得比人权还重要，那也是根本错误的。人民的权益和福祉是远远高于统一或独立诉求的。我们主张地方自治和民主自治，其实真正在民主国家，它每一个村、每一个县、每一个州，它都是自治的，因为它首脑都是民选的，它的主要政策都是自治的。所以呢，真正在民主的情况下，其实各个地方、各个民族都是自治的，不能强调只是民主自治，其实各个地方也是自治的。我们就是要争夺和维护每一个人的权益，绝不允许为了本民族的权益而侵犯其他任何民族的权益。我们主张民族平等，也就是说各个民族你不管你大小，那你都是平等的。当然在中国情况下还比较特殊，因为中国汉民族特别大哈，所以呢光用平等一词呢 我认为还是不够的。我认为实际上呢，大民族对小民族呢应该有更多的尊重和照顾啊。另外一个很重要课题，那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去伪成真是民族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任何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等都有精华和糟粕，你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本民族的文化、宗教等等，要清楚糟粕，保存精华。我们要敢于批评别的民族与宗教践踏人权的落后面和阴暗面，但更要勇气就接受别的民族和宗教对于本民族、本宗教的批评意见。我们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宗教自我完善，并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此外，中国的少数民族啊，它人口虽然不多，他们占据的区域非常的广泛，而且少数民族的区域呢，它资源非常丰富，在开采资源的时候必须首先保障本地区人民的利益，在开采资源的同时呢，也必须高度保护自然环境，必须禁止掠夺性开采、破坏性开采。当然，对少数民族的一些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我们都要高度尊重，即使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也只能善意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是最后要有各个民族啊，他们自己来决定取舍。
最后，请您谈谈为什么选择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之际举办本次活动，并组织抗议示威？相关的活动是否引起了二十国集团首脑的关注？
因为二十国集团它是一个国际的经济合作论坛，它的结果是要促进全球化。我们认为的话，就是在经济和贸易发展之外，全球化还必须促进普世价值观的实现，要促进均富公正，促进环境保护。我认为这是全球化，就是除了经济以外啊，另外的三个重要任务。经济发展当然你就离不开资源和能源的开采，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呢，资源和能源很丰富，所以我们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来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这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对于各个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已经有几个团体啊，就是向 G20 的集团啊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在中国经贸合作的同时要改善人权。那次的汉堡会期间呢，还有13个参加这次汉堡峰会的一些团体呢，共同通过了一封致 G20 的那公开信，但核心问题就是要求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少数民族权益问题，还有都是提到了要求他们要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G20 峰会期间呢，当抗议团体很多了，据我所知道，整个汉堡有7万多人呢、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左派、右派，全世界很多的政党都派到团体来了。但我们的诉求能不能够引起 G20 的关注，我们自己其实是很难评价的，但是我们会尽力去做，争取有影响。前不久我们拜访了欧洲议会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那么我们也都向他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都表示会关注。当然，一方面他们是官样文章，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可能在某些环境下也会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目前有个趋向是说，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利益，这一点呢，那我们也无法要求他们把人权问题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汉堡 G20 那个峰会期间呢，大部分抗议人士的那些行动啊都是和平的，但是有少部分人呢、这次使用了攻击警察、烧毁汽车等暴力恐怖手段，我们对这些呢是表示严厉谴责的。那由于那个有一些暴力恐怖，所以这次汉堡的气氛呢非常紧张，许多街道呢都被封锁了，一些地铁站还有很多公共交通都被封关闭了，大量的警察，特别是很多的那个装甲防爆车啊，来回的巡视，警笛的声音白天晚上通宵不断，天上还有很多直升飞机在巡逻，这种高强度的保卫措施是非常罕见的。
好，谢谢费良勇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suis lycéenne. Je suis en France il y a un an. Les cultures de français et chinois so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s. 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vous prenez souvent rendez-vous à Paris.En fait, en Chine, on ne prend jamais le rendez-vous. Pouvez-vous expliquer pour moi ?
金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来法国时间不长，但已经感受到法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比如，他发现在法国不预约就办不了事儿，在中国就没这个必要。
Bonjour, Jin.
Bonjour. Et enchanté.
Enchanté. Jin.Tu savais qu'il existe des assistants personnels qui organisent, par exemple, les rendez-vous chez le médecin ou chez le coiffeur?
Peut-être ça existe, mais je n'ai jamais rencontré ces personnes, donc je ne connais pas trop.
Tu aimerais les rencontrer?
Bien sûr.
On y va?
Oui.
我们来到一家叫 Votre assistant personnel, 您的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L'agence VAB.这里给一些无暇管理生活作息的人提供帮助，帮他们安排预约。
Bonjour.
Bonjour, Madame Serfati.
Bonjour.
Enchanté, Madame.
Enchanté.
Merci de nous accueillir chez vous.
Nathalie Serfati 女士是这家机构的主管，她手下有三位私人助理，他们是 Emmanuel, Jad et Graziella。
Alors, venez, je vais vous emmener dans mon bureau et on va.
Merci.
这里令人想到律师事务所，书架堆满卷宗，墙上贴满日程表。
J'aimerais savoir qu'est-ce que c'est un assistant personnel et quoi c'est votre travail.
Alors, un assistant personnel, c'est une personne qui aide une autre personne à gérer son quotidien et tout ce qui lui prend du temps.
私人助理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日常作息，避免他们为一些行政手续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浪费时间 perdre du temps.
Qui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comm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Même si pour moi?
Toi, t'es un petit peu jeune, on va dire. Donc, t'as pas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régler dans ta vie.Mais dans quelques années, oui, tu auras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这不是开玩笑吧？每个人都需要私人助理吗？好吧，金还年轻，他没有太多事儿需要别人帮忙处理。不过也难说，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En général, en quelle démarche les gens vous appellent?
Par exemple, vous achetez une voiture, il faut faire une carte grise.Il nous appelle également quand il faut constituer le dossier pour faire un passeport, la déclaration d'impôt par exemple, pour les déménagements par exemple, pour les changements d'adresse, ou pour inscrire les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aux activités.
私人助理具体能帮到什么忙呢？比如帮你完成机动车注册，帮你换护照、报税单等等。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Parce que ça prend du temps.Et la journée fait que 24 heures. Vous voulez changer votre ligne téléphonique. Vous pouvez passer des heures avec un 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Et ce temps-là, le client ne l'a pas. On ne veut pas le prendre. Et il a raison.
的确，有些事情的行政手续一大堆，比如换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最好还是请私人助理代劳吧。
Donc, vous devez être très occupé.
On est très occupé, mais on apprend beaucoup de choses parce qu'il n'y a pas une journée qui ressemble à une autre journée.
每一天对 Madame Serfati 的团队都是新的挑战，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
Et avez-vous une petite histoire raconte pour vous?
Alors, des histoires, oui, il y en a quelques-unes. On a un client qui a une Ferrari depuis des années.Et il veut la vendre parce qu'elle est inutilisée.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a journée à chercher une clé et une façade de radiocassette d'une Ferrari.
比如昨天 Emmanuel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帮助一位顾客在他家找法拉利跑车钥匙和插卡音响原装挡板。
L'acheteur qui est un collectionneur veut avoir les pièces d'origine et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on après-midi à chercher dans tout l'appartement la façade et la clé. Il a trouvé la façade, il n'a pas trouvé la clé.
这位顾客想把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卖给一位收藏家，当然人家要求所有零件全部是原装的。艾玛涅勒找到了音响盒，但却没有找到钥匙。
Dis-moi Tim,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e ces gens s'occupent de la vie personnelle des autres?
Et un peu, parce que pour moi j'en ai pas besoin. Peut-être pour les autres qui sont très occupés e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 temps pour faire ranger sa vie, ils ont très très besoin d'eux pour aider.
金实在看不出这个职业有存在的必要，不过我可看出来了，所有花时间的行政手续我都希望有人替我代劳。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主持新航母福特号正式服役仪式，耶路撒冷老城周六再发冲突，法国等国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谴责西岸发生的最新袭击事件，举办刘晓波头七海祭的广东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泰国逮捕25名台湾诈嫌犯，台湾呼吁遣返回台湾，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演开始，美国空袭行动造成16名阿富汗警察丧生，冲突加剧德国和土耳其关系进一步紧张，世卫称也门面临世界上最大的霍乱爆发威胁。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Etienne Dao 所演唱的 A Bolle d'Azu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